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飞碟电台，收听由我真姓氏阿宅主持的《真姓话大冒险》。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他是台大医学院护理系教授，同时呢，也是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理事长，也曾是全国自杀防治中心的执行长。他在精神卫生护理、社区心理健康以及自杀防治的研究与服务，具有丰富的经验。今天他将教导我们心理健康的知能，提高社会对于忧郁症的正确认识，并提早预防忧郁症的发生。让我们热烈欢迎吴嘉怡理事长老师，欢迎你。
嗨，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你非常的温柔诶，感给人的感觉。
谢谢。对，因为从事护理工作也蛮多年，
那是
临床转到教职，其实护理的本质就是同理然后关怀，
是
这个精神，我想是落实到社会的领域是非常重要的。
老师，那可不可以请您介绍一下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这个团体成立的初衷跟宗旨是什么呢？
我们协会呢是在民国94年那时候成立。对不起，我有点误植哈。它是在这个921，因为是民国88年921大地震之后呢，大概是民国90年左右成立。
对，
那因为为了反转921，所以在成立的日期我们就用129来反转，所以是在当年的12月成立。
对，
所以到现在也已经有超过20年的时间了哈。那目前这个协会我们是2年一任的理事长制度。
是，
那我这一任这个任内大概今年是第二年，好，所以在过去我们的整个协会呢就是由理监事还有会员共同来推广这个忧郁症的防治职能。那我们的会员以及理监事是来自于各界的代表哈，都是一些专家先进朋友来参加哈。那也很感谢这些伙伴，包括有医师哈，其实医师大概占了有将近一半
啊。是，
好，那为了让这个协会的成员是更多元，那我们当然除了医师还有其他一半，至少一半要是非医师的身份哈，所以就是有像我是护理，那我们也有心理师，社工师，或者是有一些其他医师人员，
是
可能有像是近期我们也有邀请职能治疗，或者是像或许有其他教育界的人士，我们一起来参加这个协会。那我们就是以推动这个防治当然也有教育研究等等的一些宗旨，那有国际的一些合作，大概就是希望说让国内大众能够更正确的认识这个疾病还有它相关的一些共病。事实上就忧郁症不是只有忧郁症，
对，
因为它是一个相对多变的一个疾病，因为所谓多变不是说它本身罹患忧郁症的民众 会多变，而是说民众可能反而不知道它的复杂性。
对，
因为这个所谓共病呢，它可能包括跟焦虑症这个非常广泛的疾病来共同出现。那当然还有其他零零总总，然后这就是在专业上我们希望就是透过协会也能够去传递的职能。那像近期我们在3月24会有一个活动，就是去推广说第一线的医师人员要怎么样来更正确的评估忧郁症，来帮助一些医疗的民众们。
是，
那
这个活动在哪里呢？
在高雄。
在高雄，
我们今年就是2年来第一度办在高雄，因为我们觉得南北同样都有需求，那尤其在高雄，其实近几年也有非常多先进的进步的发展啊，尤其是医师人员在南部也需要透过这些资源来得到很多职能所以我们今年在高雄的总图会办理这一场，会是在3月24的全天。好，那不过这个活动目前是报名非常热烈
是，
但我们会采取这个视讯的方式，所以有兴趣的话我想听众朋友也可以跟我们协会来联系。
是，老师，那您是第10届的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理事长，那在您的任期之内有没有推动哪一些特别的任务或目标呢？
去年来讲我们大概针对有2个主要的族群那我们推青少年的忧郁症防治跟心理健康的促进，
对，
那另外一个族群是老人的 老年人本身以及照顾者、因为我们认为照顾者本身如果对于这个忧郁症有正确 的了解跟关怀、那这样的对待方式是能够促进病人的复原、所以其实照顾者扮演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
对，
那当然在那个老年人本身，我们这部分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就出版了一本手册、那这个是在今年我们会推出，那各位听众朋友都可以在应该我们会放在这个网站上、因为这都是宝贵的资源，我们全部都是免费的提供。
对，
那我们纸本的话是有限，但是线上版我想大众都可以接触得到、所以除了这个老年人的部分哈、那我们还出了就是第一线医事人员的忧郁评估指引、大概就这两个手册会是在我任内就是把它发展出来的两本书这样子。
是因为老师在节目之前就是有送我一些小小的书签啊还有手册还有懒人包，做得非常的用心。
是，
那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他们可以去哪边看到这一些资讯呢？
那个部分是因为我透过我在台大的这个教职的部分，我们有委办教育部的计划、那我就结合了我们忧郁症防治协会以及教育部的力量、那我们共同把资源做了一个结合。
是，
这当中当然也有很多热心的社会企业、那我非常感谢这些企业，我们共同推广这个忧郁症的一些文宣，然后一些教育的活动，包括有一些、今年我们也7月到12月会办理新咖啡馆的活动。
哦，是
感谢这个上海文教基金会，
是
上海银行，它全名应该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文教基金会。那感谢这个文教基金会的一个赞助，我们在7月到12月会在中山区呢有每个月一场新咖啡馆，那也是推广除了教育部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些资讯，那当然也有其他相关于我们忧郁症防治协会出版的一些文宣。那有关教育部这个部分的资讯，大家都可以在教育部的网站、它是放在如果你 Google 教育部自杀防治手册，那就会带你到这个专区。
是，
那个专区里面呢有我们所有的免费文宣，这都是教育部已经无偿提供给大众下载。它包括有我们的折页懒人包，那也有一本大概将近200页的手册。
是，
那就是因为手册比较丰富，所以我们就精简化变成懒人包。那这个手册其实是教育部在2022年就出版，借由这个台湾自杀防治学会的一个编辑，那我有参与在当中担任主编的工作。这个手册我想是提供大众一个汇集国内外重要最新的一些策略指引，那所以大众也可以从教育部网站得到这个手册的丰富资讯。
是，
那另外还有懒人包的话就是浓缩这个资讯，因为很多民众就有建议我们，就是说这个手册太丰富了、他们读不完。对，所以那个懒人包我想是提供非常精简的一些参采，那也非常欢迎大众都可以去看这个教育部的一些对青少年的还有校园的一些这些的很重要的推广。
是，那除了就懒人包的资源连结以外，好像还有一个心情温度计
啊。
对，它是一个怎么样的资源呢？
心情温度计呢其实是早期在这个台湾自杀防治学会、跟我们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都有在推动的一个工具、那事实上它的发展当然已经超过三十年的这个工具本身的研究、大概超过30年，那是在大概近10年有 APP。
对，
好，那也有在去年我们把它做成一个网站，是一个互动式的网站、叫做新的声音互动网。那所以这个心情温度计大家也可以在我上面提到的学协会，好像尤其自杀防治学会、或者是大家 Google 都可以看得到它更多的资讯。尤其互动网那个部分，大家可以在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看到一个新的声音专区。好，那它非常有趣，它里面有免费的短片，然后有很多的这个 讯息哈，都大家都可以连接到协会。谢谢
是老师。那我在这个设计上面呢、啊，我觉得很好奇，就是有非常可爱的小鸟，绿色的苹果绿。
那这个很用心
啊、它代表什么样的意象呢？
对，确实我们在这个我们是用绿袖眼作为我们的形象logo
哈。
那原因是听见校园新声音，是我们在去年就是一个口号的部分。
嗯。
那这个听见校园新声音，大家知道说一定会想到的是有声音的动物嘛。
对对。
那因为在我们台大委办这个计划，其实绿袖眼算是我们一个就是常见的一个其实它蛮常见于社区的一个、一个鸟类。
对。
那我们就请了这个我们团队的一个设计懂得设计的助理来把它发展出来、所以一系列的这些动物呢都是他画的
啊、是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里面有分家长篇、学生篇跟教师篇。
对，
那特别在家长篇这边值得一提哈，就是我们希望说更多家长就像这个鸟巢里面去捕喂这个小鸟一样哈，我们需要很细心的、很耐心的哈去听到它的声音，当然不是只有肚子饿的声音了
哈，
因为鸟巢中的小鸟一定就会吱吱叫。
嗯，
但我们更期待就是说家长是能够真的去听到他们内在的一些感受或者是需要，
是
特别是现今我想青少年有蛮多不一样的一些冲击或者是挑战
啊、是
这个世代应该是网络的世代哈、那跟家长之间的这个代间差异我想是需要被关注的，好，所以我们就是用听见校园新声音来做这个口号。
嗯哼，对，老师，那您这一段要分享给大家的歌，刚好就是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为什么想分享这首歌呢？
啊，这个歌我想赵传的声音我非常有渲染力、
很
高昂、
嗯、
那我觉得也带给大众一些的希望感、好，那知道说梦想其实是人人都可以有、那也当然呼应我们在这个教育部这个听见校园新声音这样的一个口号啦。
是，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吧。
好，
哈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飞碟电台，收听由我真姓是阿仔主持的真姓话大冒险。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吴嘉怡理事长。理事长欢迎您。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
是，老师，那您刚在上一段的时候有提到说就是孩子跟家长之间的代间差异，然后那我们要如何去聆听孩子内心的声音呢？
亲子之间的议题总是一个学问，也是一门艺术。
对，
那我相信近期有蛮多大家关注到的新闻都是跟这个亲子关系有关的一些案例。那我想其实总体的来讲，亲子沟通是一个每个家长都要学习的功课。那我自己也在这一个功课里面呢、非常认真的在学习当中。那其实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种亲子的紧张关系、它连带就会造成双方都会有蛮多压力的产生，但压力有时候是助力，
对，
好，那危机有时候是转机。
嗯，
然而当这个家长他没有办法去真正听到孩子的需求，或者听到他内心的感受，或者没有足够的陪伴跟这个一些的带领，因为其实我相信成人的领导的角色是很重要，但是我相信在台湾社会各地也很遗憾、有一些儿虐的事件，那个都是比较脆弱的，比较角落，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去看见的一些家庭状态。那无论这个家庭样貌，你听众朋友你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你是在哪一种家庭底下，你是属于家长，或者你是属于这个孩子的身份，我觉得其实你们都可以反思啊。
对，
反思一下，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成年，当然你自己在这样的家庭状态下，你要怎么样能够 兼顾自我的需求，因为自己的身心状态是要先照顾好的。
对，
好，那你已经成年了，所以很多的心理健康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当然现在政府也有推一些的资源，15到30岁的青年免费諮商方案，虽然只有3次，但是后端有更多的服务连接。那当然专业的服务不代表就是你自己就是有问题的，所以不要自己贴标签、所以对于那个18岁以上来讲，我觉得相对是更多可以求助的管道。那我们在各个社区校园都应该要去营造所谓求助的文化，这个是我一直在倡议的。求助文化在台湾来讲，只有不到20%的青少年他们会觉得说我需要专业的帮忙。那如果我们再更跨出一点让青少年也知道资源在哪里，那是不是他们就可以至少知道说我要怎么样很隐私很维护隐私的状态下我可以去求助。这个我相信是我们青年朋友需要的。那假使是18岁以下就是还在就学的学生，
对，
这当中也有一部分是失学事实上根据学协会根据政府的统计，好像卫福部也有一系列统计也发现说这个失学的自杀跟忧郁的比例我们看自杀的数据呢它确实风险是相对比那个在学生高。
对，
那所以你看那个在学校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问题，很多可能的威胁潜在的压力源，包括像同侪人际啦霸凌啦成瘾啦物质滥用啦太多太多性平啦这种种的议题，我想校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刚刚讲不到20%的青少年求助大概也是在这个高中以下
是
就是他们比较不知道而且也不敢去利用这些所以变成说如果是国中以下那该怎么办呢那因为现在教育部其实也有建制更多的资源，
对，
他在各个学校都有更多的諮商心理的辅导服务那心理跟辅导这个双管齐下那当然更多老师也都需要再有更多的职能去因应现代学生的一些样貌
是
那不过这个资源管道就会变成循学校然后再从学校连接到家庭跟专业
对
专业这个部分大概就是广泛的涵盖心理治疗就是心理师跟精神科医师以及如果住院的话精神科的团队那团队就会有我们精神科护理然后有其他社工啦有 OTPT 就是一些职能治疗的部分这个住院的需求我们看到临床很多的案例
对
都是家庭的支持下他的这个愈后一定是比较好的所以我想就呼吁在这个家庭的这个部分大家要有更多关注有些时候可能不是你自己的家庭可是你可能是好朋友你可以当守门人的角色
对
假使是你周遭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转这些的资讯给他那或者是说鼓励他不要讳疾忌医或者是说不要觉得说不需要有些时候我们用心情温度计也可以做一个初筛就是它是一个关怀的媒介所以各位朋友如果去看心情温度计你会发现它的 APP 蛮好用因为我们就可以自己测很有隐私感那当然它上面有各个县市的所有心理卫生相关的资源会在里面有一些建议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宝贵的大概22县市都有这个相对的一些医疗跟心理卫生资源那另外还有44本的这个电子书都是免费的
是
所以我相信听众朋友就可以从这边得到蛮多的一些资讯
是老师那我想请教您因为我本身从事征信业已经17年了然后我看过很多客户他们或当事人他们可能遇到婚姻里面的困难或者是困境那他们可能小孩子会感知到或者是明确的去观察到哇爸妈或者家庭出现失和或状况那假设我们作为父母我们要如何避免就是夫妻之间的争执或者是事件去影响到孩子呢
哇这是一个好大的议题但是是很重要的
是
那主持人你在这个领域应该看到蛮多家庭我个人是觉得说在这个议题底下 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家长们身为家长的角色，嗯，那当然现在社会案件很多，大家可能看到也会有一些警惕，好，比如说在前几年有那些手机，嗯，手机亲子之间的争执，嗯，那但是那个都是冰山一角，那我们也不太认为说应该就用这个东西来呼吁大家，那个手机就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一种自杀的一个危险因子，嗯，其实也不是这样解读的。
对，
应该说通常忧郁啦或者自杀，它都是多重因子。
嗯哼，
好，它取决于在如果以家庭来讲，嗯，在家庭面向的这种亲子的相处，哦，那所以刚刚您问到说啊，我们家庭里面该怎么样去避免，
哦，
那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有些时候大人之间的那种婚姻不和是难以避免的，
是是
啊，有一些复杂的极端的例子，又是孩子可能不是在期望中出生的，
对，
那所以我刚刚提到儿虐的一个议题，也是现在社会非常受重视的议题，这个也是非常需要去关注跟避免的，
嗯，
那所以在这些难以避免的这些挑战之下，
嗯，
我个人是觉得，
嗯，
如果你是当事人，嗯，那当然我们怎么样能够去思考，如果你在这样的状态下，因为毕竟婚姻不和或者是说对孩子之间就是有一些的会把不满发现在孩子的身上，
嗯，
有些时候会这样，
哦，
因为现代人压力大，工作回家，哦，小孩又不如你的意，
对，
那我觉得是可理解，嗯，那可以思考一下这真的是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吗，嗯，因为很多时候或许我们自己也觉得说打小孩或者是骂小孩，嗯，那也不是我们想要，可是就忍不住，
对，
那我们可以反思现在其实也有蛮多网络上的资源，或者是说像当然必要的时候，嗯，你觉得有需要寻求专业心理师的一些咨询，那也都很 好，
嗯，
好，就是说如果你感受到自己是不舒服的，好，所以不舒服就是你可能高血压，哦，然后或者是情绪上你就觉得说忧郁低落，
嗯，
那焦虑，好，其实是焦虑症它的这个症状盛行率是蛮高的，
嗯哼，
好，一般大众大概20%可能有某一些睡眠的障碍，
对，
那假使有紧张不安，好，或者是说易怒冲动，嗯，这些情绪，其实你自己觉得有影响到你的生活就应该可以，
嗯，
去諮商，那諮商的费用大家会觉得说都很贵嘛，
对，
其实不尽然啦，嗯，就是说当然有一些团体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社会团体，
嗯，
它可能offer 的价格是不一样，当然，
嗯，
这个不能用价格的高低来判断，
啊，
我认为应该就是说你认为有需要，那我们去寻求专业的服务，
嗯哼，
那这个部分我相信专业是很重要的，
是，老师，那我想请教您，就是家人跟朋友可以如何去支持忧郁症的患者呢？
哦，家人朋友的角色真的非常重要，
嗯，
因为我们也常常提到这个守门人的角色，
对，
忧郁守门人或者自杀防治的守门人，
嗯，
那我们通常都是需要从这个朋友之间来学习，好，那因为现在这一类的资讯应该越来越多，尤其在职场或者在学校，嗯，尤其教育部其实从2006年开始他就大力的补助校园都可以来进行这个所谓珍爱生命守门人的一个教育训练，
嗯，
然后对象就是包括教师跟学生两大宗，
对，
那所以其实亲朋好友应该这个能够，如果你对这个方面是希望能够增加自己的职能，那首先当然在我们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网站，
嗯，
还有 IG，
对，
我们也有脸书，
对，
那同样的台湾自杀防治学会也都有这一些，他们只有脸书跟官网，嗯，但是官网有非常多宝贵的讯息，
嗯，
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我相信都可以从这些网站得到资源，
嗯，
那我知道有一些家长可能对这个线上的资源比较没有那么清楚，
对，
那目前来讲其实有很多 podcast，
嗯哼，
我知道很多心理师也当这个 podcaster，
对，
那当然也有 可能就是电话的咨询方式、
嗯哦、
那尤其疫情当中是有开放，就是卫福部的这个叫做远距的一些心理諮商、
嗯、
不过这个部分可能要看最新的一些讯息。
是，老师，这一段您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是什么歌呢？
啊，五月天的《生命有一种绝对》。
是，
对，我觉得其实反映现代就是这个大众的压力源哈、啊
嗯、
大家好像把忧郁症跟自杀当成是一个好像一个警讯了、
哦、
是，就是大家讲到忧郁好像也觉得说都很 sad、
嗯、
很负向这样子。那其实五月天的歌往往都是很激励人心了、
嗯、
而且歌词中有蛮多启发，我觉得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其实生命的终点当然也可以在现代来讲，我们知道说比如说病人自主权法、
嗯、
事实上我们是可以决定我们自己的生死，然而当然自杀这个议题我们不见得就是会去认同这件事情、
嗯、
那当然我了解年轻朋友蛮多，他们会觉得说这是人的权利。
嗯，
好，那但我们也要去思考一下，如果说今天是一个患有严重忧郁症的人、
嗯、
那他充满着这些自杀的意念跟风险、
嗯、哼，
他如果把他这个忧郁症拿掉之后，他就不见得有这个这么高的风险、
嗯、哼，
那他可能从20岁到80岁还有60年要过对社会还有一些贡献的话，我们可能要思考一下是不是早一点的来帮助他。所以生命有一种绝对，但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决定我们的生命。
是，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吧。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回到飞碟电台，收听由我真性沙仔主持的《真性化大冒险》。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无私奉献、关怀社会心理健康的吴嘉怡理事长老师，欢迎你。
嗨，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那我想以我曾经经手过的案例，想要请教您，就是我有一个当事人，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就是他的孩子可能不是在预期中，或者是被期待中生下来，因为他本身是别人的小三，
嗯，
然后那孩子生下来以后呢，本来都是一个非常品学兼优的一个孩子，也很努力迎合母亲的期待，
嗯，
但后来上大学之后，在大三的时候他就办了休学，无预警的自己办了休学，没有跟妈妈说，然后后来就失踪了。后来妈妈就委托我们去找这个孩子，后来我们在一间他们以前学校附近的一间学生套房里面找到这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呢，他每天就蓬头垢面的，本来帅帅很可爱的一个大男孩，他就蓬头垢面的，也不太喜欢跟别人接触，每天就只出门一次才买必要的物品，然后好像都在家里面打电动，因为我们听到打电动的声音，对，那妈妈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然后可能也要关心孩子，譬如说可能委托我们去送鸡汤给孩子啊，或者送吃的给孩子，但是孩子都非常冷峻的拒绝妈妈，好，比如说妈妈你下次不要再送了，就再继续把妈妈封锁。
嗯，
那想请教理事长，就是遇到这样的状况，这名母亲还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去协助她的孩子呢？
嗯，首先这个案例是大三休学的一个学生，
嗯，
好，那这也反映其实目前在我刚刚前面有讲是非在学生，
嗯，
他们可能有零零总总的状况，
对，
这其实就是一个蛮好的案例。
嗯哼，
那这个案例里面我觉得比较值得关心的，这两个角色都值得关心，
嗯，
因为妈妈显然也对着这个孩子有蛮多期待跟关怀关爱，但是孩子本身某些因素他拒绝了，而且是在成年后他就自动离开了家庭，
嗯，对，
那显然首先我们来看这个青少年本身，因为他可能你刚刚提到说他都在打电动，
哦，是，
那当然也令人担心，然后有没有网络成瘾，
对，
以及一些其他的心理健康的议题，比如说睡眠的障碍，
嗯，
比如说焦虑忧郁的问题等等，
对，
那当然妈妈是一个最大的苦主了，
嗯，
面对这个孩子的状况就是这个恨铁不成钢，但是又 不着力嘛，
是、
哦、所以才会请你们去帮忙。
嗯，
那、啊、我觉得其实妈妈本身哈、哦，一定还是要有一些的，嗯，内心的一个感受上哈的宣泄了哈、嗯，因为妈妈我认为蛮需要帮助的，
是
哦，有些可能是非在他预期当中的这些孩子的作为，所以他应该会蛮不是滋味的、
嗯、对，
所以连带当然心理上身体上哈，那这个部分可能妈妈要也是要先把自己照顾好、
嗯、
那把自己照顾好当然他希望孩子回来，孩子却不回来嘛、
嗯、对，
所以这个状态我想慢慢的哈，可能要先允许这个孩子呢有一些的空间、
哦、
那这个关怀可能不能是有压力的、
嗯、哼哼，是、
哦、特别是我孩子把他封锁了、
哦、对、
哦、那根本妈妈就无法着力嘛、
嗯、对没错，
所以请你们去着力、
哦哦、是
我觉得你们也做得蛮好的，
不敢、
哦、就是尝试尽一切可能来关怀这个孩子、哦、
嗯哼，
那不过我刚刚讲渐进式，就是说妈妈这一端我想可以尝试着，因为她一定知道她住哪里、
嗯、
但是可能她过去的话孩子可能在短时间内可能就是不会接纳嘛、
嗯、
这背后一定有她很多的社会心理的冲突，那以这个家庭来讲、嗯、应该是孩子的妈妈和爸爸之间对于孩子造成的一些压力源、
嗯、
那这个压力应该是根深蒂固的，
是，
所以孩子才会做这样的决定。
对，
我也遇过我自己的学生、
嗯、
那当然不见得是在我现在服务的学校，
嗯
嗯，学生族群也有到大学有一些跟家庭有严重的肢体冲突
啊，是
啊，就是暴力的冲突，
嗯嗯，
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就会把孩子往外推啊。
对、
哦、所以如果我们是以这个情境来看、哦、家长的角色当然要怎么样去缓和他、
嗯
哦、怎么样和解、
哦、
和解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对、
哦、但是家长们自己一定要先反思、哦、那为什么你会走到这个地步、
嗯、
好，那你可以把它写下来、
嗯、
你写下过往你觉得你对孩子的一个期望、
嗯、哼，
然后你再写下来孩子告诉你他的期望是什么、
嗯、
好，所以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可能不一致的地方、
嗯、
那家长们可以思考一下就是什么样的方式是可以彼此好有一个比较好的沟通、
嗯、
因为毕竟如果各自坚持你的期望，那两方一定是一个毁灭的结果、
嗯、哼，
那家长们一定觉得说、欸、他是孩子啊，他要低头啊、哦、怎么我低头呢，对不对、
嗯、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要好好想一想，因为其实现在的青少年真的跟我们的那个年代不一样、哦嗯、我是六年级生了、
哦哦、
那我们那个年代算是接受这个战后婴儿潮的父母、
哦嗯、
严厉的要求，
对，
在我国中的时候少一分打一下的年代、
嗯哦、
那现在的世代不一样，他们有更多自主多元、啊、那更多国际的接触，我觉得 家长可以想一下，如果你今天有坚持你的想法、
嗯、
但是你是不是能够多陪伴孩子过程当中让他能够也了解你、
嗯、
你也更能够知道说多听听他的声音，所以这也呼应我们刚刚讲听见校园新声音、
嗯、
他包括家长也要听见孩子的心声，
是
你有没有真的了解他的需求跟问题点、
嗯、
还有困难。那当然时间上我自己也有蛮有感触的、
嗯、
就是说在孩子有些时候因为我们讲青春风暴、
嗯、
现在以前我们都说、欸、国高中开始青春风暴，
对，
现在不一样，现在可能小五小六就有青春风暴、
嗯哦、
所以其实家长就是在不同阶段真的是有很多学习、
嗯、
那当然有很多很揪心的一些挣扎、
嗯、
这都是必然的。所以我刚刚一开始就讲了，家长要先学习自我照顾、
嗯、
你想一想，如果今天你把百分之百的时间就是关注在这个孩子他的问题，所以你去跟他硬碰硬、
哦、
百分之百你的心都在那、嗯、你就一定高血压，
嗯嗯
啊，甚至就是有很多后续的一些健康影响、健康危害。
是，
但如果你退一步，真的有很多我刚刚提到的，把它写下来、嗯、然后跟专家谈一谈，或者是我跟亲朋好友宣泄一番、
嗯、
整理自我，整理我的思绪，那些都会有一些帮助、
嗯、
不过还是强调专业的帮助应该是更推荐的。
是，
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还是寻求专业。那么这么做的话，我想就是多管齐下嘛、
嗯、
你自己就不会用那个百分之百的要求去要求你的孩子，
嗯，
好，那当然各自就要退让一步。那和解的过程，你一定还是得有练习怎么样讲，好，就是之前妈妈打了你啊，或者是之前妈妈对你很凶，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
嗯、
那其实呢是原因，稍微解释一下、
嗯、
看看孩子的反应。
是，
对，
老师，那我想请教您，就是对于台湾忧郁症防治的未来，您有什么期望呢？
嗯，对，我们协会其实在历任的理事长因为其实近几年都是医师在担任的理事长、
嗯、
所以 我自己在担任这理事长，我就期许说我们把整个推广的主题呢可以扩大到非医师的族群。那当然以前也是这么开放的一个协会，只是说我认为我就觉得说借由医师的专业，好，那我们也从旁边拉近一些非医师的社会大众，那大家更多的去聚焦在这个忧郁症防治的议题来做努力。
嗯、
对，
老师，那最后能不能再请您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有哪一些渠道可以找到就是你们协会的网站或者相关资讯呢？
大家如果 Google 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
对，
就一定可以进到我们的官网。
对，
那当然 APP 跟 IG， 对不起，不是 APP， 讲错了，是 Facebook
啊、是
就是脸书跟 IG 尤其是 IG 值得一提啊，因为我们近一年来大力的在推动这个 IG 的一些推广知能。
嗯哼，
那我们也跟复兴高中有一个服务学习的合作计划。
对，
复兴高中其实他们里面有那个ABC 的学生，所以他们英文非常好。
是，
那我们就有几次的会议，然后几次的交流之后，这些优秀的高中生他帮我们产出一些很简单的、很亲民的，而且是你只要读这个，因为他不见得是只有适合高中生，不过他是英文为主的、好，那这些文宣都在 IG、那当然更多就是中文的一些露出，包括有影片啦、有一些的静态的资讯，还有一些活动的资讯，所以非常欢迎大家 IG follow 我们，然后这个脸书我们有蛮多的资讯。
是，再次感谢吴嘉怡理事长来节目上分享这么多实用而且就是温暖的内容。那也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觉察到自己可能有忧郁症的倾向，也可以上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网站，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资源跟资讯可以协助到各位，就是我们不要害怕去向外寻求协助。最后老师想请教您，您最后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是什么歌呢？
我选李玟的歌。
是，
大家都知道很遗憾李玟离开我们、那不过大家也都能够去缅怀，然后用一个比较正向的方式，就是我们要正向看待生命的价值。
对，
那所以带给听众这一首歌，真心想见你，真的想见到你。那希望说就是在大家生活的品质上，我们要先自我维护好、自我照顾好，我们才有办法去担任守门人，或者去照顾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的同事。
是，
好，人人都是守门人，所以也希望就是说从这首歌大家有一些正向的力量。
嗯，
这样子。
好，谢谢老师的分享，也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广播内容，也祝福各位有一个平安美好的夜晚。大家晚安，拜拜。
拜拜。